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又到圣言圣宴的时间啊，今天进到列王记上，哇，非常长的一段的经文，第五章到第八章很少这样的。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劝慰子。
对，我们是为跟听众来谈谈啊这个列王记。那么我们说所罗门王呢，他做君王王后呢，列王记很重要记载呢，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心愿，为耶和华神呢来建造圣殿。这几章的经文，从列王记第五章到第八章呢，就是记载这个重要的事件。那么因为经文那么长呢，我们分享也不可以呢，每一段呢都很细微跟大家来谈的。第五章是提出所罗门王他为耶和华建殿的意愿，那么六七章呢，这个大的篇幅呢记载这个圣殿的那个内容了啊，这个比较繁复，但是也是有意思的。重要是第八章，所罗门王他在建殿的过程里面呢，他的祷告跟奉献礼啊，这个是这四章的经文那个纲领。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啊，这里呢让我们了解所罗门他为神建殿的那个意愿了，好不好？请珊珊给我们念出来啊，一到十节，第五章。
好，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的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
谢谢珊珊啊。那么这里很清楚，大家领受这个时节的经文就提到，所罗门为什么渴望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呢？第十节的经文啊，
这首先是在第五节有清楚的交代，是照耶和华所应许大卫的话。
对，
所以所罗门定义要建造圣殿，首先就是遵守神的命令。
好，谢谢啊，崔妹子呢都提出这个交代啊。其实大卫王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心愿，但是耶和华神的心愿是所罗门来建造这个殿宇啊，非常好。那么这个建殿的工程也不简单，所罗门是怎么样可以成功呢？有没有提到他是独立来做成这个工程，还是有人需要帮助他？
背后有太多太多人的帮助，经文告诉我们有推罗王西兰的帮助。经文说西兰平素爱大卫，那很显然这位王跟大卫两位过去有很深的交情吧。然后呢，我们之前看到其实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出现过这个西兰的。当时大卫要建宫殿呢，西兰也是提供了很多的香柏木，另外还有木匠和石匠那些人才去帮助大卫建造宫殿的。那么在这里呢，他也很乐意为所罗门提供一些的人才，一些的材料，还有建筑的技术呢。
嗯，所以小燕也说，哎，这个不单是所罗门的时代他建殿有人帮助他，在他父亲大卫王的年代呢，推罗王西兰呢已经跟他父子有交情，也是怎么说呢，这很自然的事情。那么所罗门跟西兰呢，他们有合作的机会，他提供木材等等，那么所罗门也因着这个呢有这种方便啊。这个方面你们觉得西兰当然是一个得力的帮助，其实这种合作呢对所罗门的领导力方面呢跟上帝祝福他有什么启示呢？
我觉得建造圣殿真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当然了大卫给他预备了很多材料，还有呢就是他的友好邻邦西兰的帮助，他们之间呢签订了一项经济协议，就是西兰为所罗门提供木料，所罗门呢就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像粮食呀、油呀等等的，而且这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一连七年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对，
这两个国家首先就是非常的友好了，这样推罗呢就是说可以保护以色列的海上的安全，而以色列呢可以保护推罗东部的这个领土安全，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其实都有战略眼光了，
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就是双赢嘛，对不对啊？在两个国家，所罗门跟这个推罗王啊，既然呢都是双赢了。那么这个都是第五章最主要的我们领受，那么如果我们进到第六第七章呢，哇，那个就姚谦也觉得很复杂，那个就是记载实际这个圣殿的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那些内容。那么因为经文太长了，我们第六章呢只是念选读一些经文了，好不好？小燕跟我们念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九节。
好的，第六章十四到十九节，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二十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还有六章也同时念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好的，三十七节，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好，谢谢小燕啊。这里最后两节就看到这个建殿的工程，哇，花时间差不多一共有七年这么长。那么前面我们选择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圣殿的主要的什么长多少，这个宽多少，用什么材料等等其实这些细节呢，圣殿的细节呢，我也不是专家去特别的研究。大家念这个第六跟第七章，如果你已经小心看这个内容呢，你有什么感觉？其实，圣经记载这种圣殿的细节， 什么同海啊、同坛啊、登台等等呢，这个对我们理解古代以色列人的敬拜习俗有什么帮助？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它所有的物件的尺寸很精准，
嗯，
就是比如他说两个基路伯宽五肘高五肘，然后铜海是高五肘啊等等等等，就是每一样东西它是经过很精准的计算确定它的尺寸，然后还有它的工艺特别复杂，就是又弄石头，然后包木，有的是包金子，然后还有刻各种各样的图案，所以他们整个工程是很高要求，
对，
很严谨。
嗯，所以这个很难想象，今天如果我们要同样建造这种的圣殿，按现在的建筑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可以达到？我也不敢说，
真的。
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啊？
我就用四个字来描述吧：金碧辉煌呢。全殿是贴满金子，用香柏木做坛，那么从地到天花板都是用香柏木、松木遮盖，你几乎是看不到一块的石头。那么另外木头上还有各种的雕刻，譬如比如什么野瓜啊，初开的花，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神有丰富的供应赏赐，也充满了神丰盛的生命。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麦后呢，我真的是误会了，那个叫铜海，又可以叫荣海，
荣海
是吗？牧师，到底是什么来的？一个圆形的大的水池，它是靠近燔祭坛的，给祭司可以在里边沐浴的，能够遵行礼仪上那个洁净的作用。所以刚才珊珊也说多少肘都非常的精准，说明大家都对这个建殿的事情很认真很谨慎，不希望有哪怕一丁点的差错的，那希望把最好的都献给神，而且他们真的是遵守了旧约的律例典章去做的。
所以呢，我们对圣殿的内容那个细节的地方，其实古代的人在建筑方面，当然你可以说没有我们现代的进步，但是他们那么细微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去想。哇，所罗门做事情呢也不是马虎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我用一个词叫尽善尽美吧。
嗯，
你看就是说整个的圣殿都是用金金包裹，就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对神的一个尊崇一个态度。我觉得圣经详细的记载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对神和他的圣所关心，表明是尊崇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呢，这个信心呢也需要外在的行为反映出来。
嗯，
这也教导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敬拜神也不能马虎，一定要讲究而不是将就。
嗯，是讲究不要将就。
如果详细看六跟七章这个圣殿的铺排呢、铺陈呢，我们都应当存一种呢很欣赏的心态。这个跟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应用呢，就是我们对敬拜神当保持什么那个心态呢？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一
份爱，我觉得真的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真的不一定是听了多少，如果能看到一个生命的榜样的话，那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刺激是很大的。我记得有一个榜样，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有一位老牧者，他去医院探访没有信主的病人。本来是想去传福音的，但是他看到有个病人他的床头的收音机没有了电池，但是那种电池是很难找到的。这个老牧者就走路走了两三个小时，挨家挨户的那些杂货店去帮他问那个电池，两三个小时来往返走过来，回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未信主的病人他看到了，他自然病好了之后，他就去到了他们的教会。
嗯，
我觉得这是生命影响生命，
非常好的见证。所以
他没有讲一句关于福音的话，但是他的生命活出了那种爱人广阔的愿意为别人服务的心。
这个非常好的见证，代表教会见证在人的面前。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世界活出爱，我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我们呢，今天是谈到所罗门建造圣殿，而且在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呢，有人帮助他，而且他也让我们了解古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建筑工程里面呢，那么四位圣殿里面的铺排都很注重，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如果在神的家教会的敬拜，我们抱什么心态呢？好，我们往下呢就继续看啊。其实第六跟第七章呢，如果我们慢慢来看呢，还有一些重要的，比方所罗门那个建造圣殿里面呢，它的铺陈，我们还是念了第七章呢，从48到51节几节的经文，我们也稍微念念啊。那么崔妹子在吗？你跟我们念7章48到51节好不好？
好的，列王记上7章48，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5个，左边5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与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又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谢谢千妹姐。这里他放在内殿前什么金台啊、金灯台等等呢，写下来记载下来呢，其实有什么目的把这些四位的地方放在我们面前，
专门敬拜神的一个神圣的空间，全以色列民都要分别为圣，献上这个圣殿。那么很显然，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神所托付的。更重要的，他希望自己包括全体的会众都能够把整个生命再一次的献上给神，以后好好的服侍神。那么我们看到经文8章10节到13节，神也悦纳了人所献的，因为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云彩充满了耶和华的殿，那么神就用云彩遮盖他自己的荣光，在所有人的面前亲自取了圣殿作为自己的居所。我觉得很感动的，最起码神悦纳这个事情是神认为对的事情了。
嗯，一方面我们发觉不是马虎啦，他真的很用心。那么我念第7章51节，或者说崔慧子刚刚念最后那一节呢，哪里提到所罗门王呢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啊、器皿等等呢，都放在殿里。你可以说不单是所罗门自己的工程啊，连父亲大卫的心愿都放在其中。其实这个呢，都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所罗门王他是王，但是他也是顾念到他父亲的心愿。
嗯，是。
而且父亲大卫的心愿也是从神耶和华那里而来的。
另外呢，我也看到有金灯台，他一放就放了10个金灯台，左边5个，右边5个。那么我就在想，那个灯台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光源，祭司也是有自己的责任，每天都要保证那个灯火昼夜发光，那么那个光应该就是说神的话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全体的会众都要把真理给高举起来了。
那我们对这些细微的地方，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在圣殿里面，或者说这个会幕里面，本来摩西从耶和华律法那里要以色列人呢怎么样去铺排呢，哇，前面如果你回到5经、出埃及记等等呢都更详细。但是所罗门王在这里呢，他没有遗漏，或者说他承接他父亲大卫甚至更前的历史呢，耶和华神所保留下来呢，他就放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念列王记的时候呢也不要忽略的。好，我们呢就进到第8章啊，这个重要就是全都记载所罗门呢他在这个建造圣殿的过程里面，他做一个冗长的祷告跟带领百姓有献祭。那么我们选读第8章22到26节，珊珊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念出来第8章22到26节。
好，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 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口成就，正如今天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谢谢珊珊啊。其实所罗门在这个献殿的仪式上这个祷告呢很长啊，其实从第八章十五节一直到六十一节，但是我们没时间念那么长。所罗门的祷告呢给我们展现了什么重要的真理？
也包括了神的应许、祷告还有求神来赦免。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祈求啊，首先是求神的同在跟保护，祈求神呢为无辜的人伸张公义，有正确的判断。另外呢也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犯的罪，因为以前他们因为罪带来了神的惩罚审判，有饥荒有瘟疫。所罗门领悟到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愿神聆听任何一个人，包括外邦人在圣殿里寻求神，那些都是敬畏者，因为天下万民都应该要认识主的名。而且一开始在祈求开始，神所罗门也是感谢神履行了跟大卫立的约，他也是在赞美神的信实。当然他也要跟百姓补充一下到底为什么当初要建殿，那个来由那个历史了。
如果我们有一次特别独立的来参考呢，所罗门王这个怎么冗长的祷告呢也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特别去留意这个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可以这样说呢，没有另外一个君王记载他的祷告好像所罗门在这里的第八章记载那么长的。郑卫子，你觉得念这个祷告给你什么感觉啊？
哎，我看到这一段长长的祷告心里就很感动。所罗门的祷告太全面了，就是说这个祷告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范本，因为在这里面含有赞美，对神的一个信实的应许的一个承认，从赞美神到独一无二的全能的信实的，到犯罪祈求神的饶恕，像小艾老师说的啊，有认罪的，有悔改的，有恳求的，为别人祷告以及悔改的祷告等等等等，很全面。
所以也给我们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只是哎呀一两件事情上，但是如果看所罗门的祷告是一个哇很广阔的一个图画的祷告，这个也是一种操练。我们也不容易谈完所有呢这几章经文，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从这四章的经文呢看这个建造圣殿的由来跟其中的铺排铺陈，而且也稍微看看所罗门王他在百姓面前呢在神面前所做这个祷告。这些记载呢如果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如何反映呢所罗门王在他统治下呢有的特色呢？不单是看这个圣殿的建造，
我觉得用这个机会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首先表现在他的组织能力，像对外联络友好国家，对内动员劳动力，组织了这么多的人员和资源，确保工作这个工程能够按时的完成。还有就是所罗门的精心规划，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像这么多的人员如果不规划好各司其职，那容易混乱，就没办法完成了。还有一个就是所罗门他很尊重神的旨意，尽一切的努力想把圣殿建造的成为荣耀神的地方，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在所不惜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为神做的，不能够斤斤计较，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在献殿的这个祷告和献祭方面更证明了他对于耶和华的一个敬畏和谦卑，这个场面是非常宏大的。
好，谢谢这个劝慰子很好的归纳啊，都两大方面，真的看见所罗门他的智慧也反映他的领导力方面。他的祷告啊，如果我们真的进去的整个祷告不但是很全面，也是反映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有那种的敬虔。很可惜当然呢，我们看到往后的所罗门也是犯罪堕落，神爱的君王赐的智慧也落在这个光景，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他前期呢这种呢圣经列王记这里记载他建造圣殿的过程里面他的敬畏神的。
从空虚混沌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从伊甸园的故事到最因一人进入世界，
从洪水灭世到彩虹之约，
从信心支付的蒙罩到一个多如繁星的民族，
八个星期重新认识
创世纪，
邀请你参加网上查经小组，
圣言之道，生命的盛宴。
今天起就到良友电台网站 7r9ly.net 报名吧。
第一期会在4月8日星期一晚上开始，
期待与你共同成长。
这样的经文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的生活里面，给你什么启示呢？比方我们在敬拜里面怎么样可以优化我们的敬拜？
最优先的事情就是敬拜神嘛，在头脑中知道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可是忙碌起来的时候，各种事物啊，好像让人就不能够安静下来，没有这种很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这还是反映我们的一个态度。如果真正的就是说对神存有敬畏，其他任何事情其实真的都是次要的了。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我就发觉其实我做的也是很不够的。虽然有固定的这样子的读经赞美祷告啊等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像走流程一样。通过细致的查考，其实跟自己的那种读经还是不一样的。
谢谢天卫子啊，你的体会非常了不起。姚谦也有我的体会，我是牧师，我还是在敬拜的场合里面要打我们的领带。但是现在呢，连做主席的人全都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不重要。那么有一个同工就告诉我，姚谦啊，你不要这样啊，如果你做牧长呢，你也是这样的，马马虎虎呢就全都没有了。不晓得其他的姐妹你们有什么反应？
我刚才听到倩卫子说他有时候像走流程一样，我倒是突然想到，其实走流程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固定，就是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即使在那个时候很没有状态，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好，但是还是要固定时间，然后做固定的事情。
流程也不一定是不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按程序顺序去敬拜，没有我们心灵，没有我们享受经验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是有一点失落了。
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看特别建殿的过程呢，你会哗然的，哇，金碧辉煌的殿，很宏伟的建筑物。但我相信神在乎的是他的子民，当你走进圣殿，存着一颗怎么样的心，什么态度来敬拜。那么说到敬拜，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五音不全的听众朋友或者主内家人，我们尝试改善一下自己的技巧，我们真的尽量把最好的献给神，赞美神吧。
好，虽然在21世纪的教会，我们对古旧以色列人，特别所罗门王建殿的过程呢，也让我们更新我们的敬拜的生活。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说再见了。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我神，你坐在天上宝座，天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无极限，你做王的
上在